第125篇，耶稣在耶路撒冷。在耶稣整个多彩多姿的世间生涯中，没有任何事件比他首次记忆中的拜访耶路撒冷更引人入胜，更令人激动。他特别因为亲自参加圣殿讨论的经历而受到激励，这作为他后期童年和早期青年时期中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在其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他首次有机会享有几天的独立生活，无拘无束自由往来的兴奋。在逾越节后的这一周里，这短暂不受指导的生活期间，是他第一次享有免于任何责任的自由。在这之后的许多年，他才再次拥有类似一段免于所有责任的时期，即使是短暂的时间。妇女很少前往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盛典，他们不需要出席。然而，耶稣几乎拒绝前往，除非他母亲陪同他们一起。而当他母亲决定前往时，许多其他拿撒勒妇女也跟随踏上旅程，因此这个逾越节队伍包含了有史以来从拿撒勒前往逾越节最多数目的妇女，与男性的比例相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不时唱诵诗篇第130篇。从他们离开拿撒勒直到他们抵达橄榄山的山顶，耶稣经历了一段漫长期待的盼望之压力。在整个快乐的童年时期，他都虔诚地听说过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现在他即将在现实中看到他们。从橄榄山和从外部仔细查看，圣殿都超出耶稣的预期，但当他一旦进入他的神圣入口，巨大的幻灭就开始了。耶稣在他父母陪伴下穿过了圣殿区域，前往加入那群即将被圣化为以色列公民的新律法之子。他对圣殿人群的普遍举止感到有些失望，但当天的第一个巨大震惊是当他母亲离开他们前往女性楼座时。耶稣从没想到他母亲不会陪伴他参加圣化典礼，他对于他遭受如此不公的歧视彻底感到愤慨。尽管他十分憎恶这一点，除了少许向他父亲抗议的言辞外，他什么也没说。但他思考，深深地思考着，正如他一周后向文士和教师们提出的问题所透露出来的那样。他通过了圣化仪式，但却对他们的敷衍和例行公事感到失望。他怀念那众在拿撒勒犹太会堂典礼上所特有的个人兴趣。然后，他返回迎接他的母亲，并准备陪同他的父亲第一次参观圣殿及其各种庭院、楼座和走廊。圣殿区域能够一次容纳超过20万名敬拜者，尽管这些建筑物之巨大，与他曾见过的任何建筑物相比，给他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他对圣殿典礼及其相关敬拜之灵性意义的沉思更感兴趣。虽然许多圣殿仪式深深打动了他对于美和象征性的感受，但对于他的父母回答他许多敏锐询问时所提出这些典礼真正含义的解释，他总是感到失望。对于崇拜和宗教虔诚的解释若涉及神之暴怒和全能者之愤怒的信仰，耶稣绝不接受。在圣殿访问结束后，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时，当他父亲温和地坚持他承认接受正统犹太教信仰时，耶稣突然转向他父母，恳求地看着他父亲的眼睛，说道：我的父亲，这不可能是真的，在天上的父不可能如此看待他世上犯错的孩子。天父爱他的孩子不可能比你爱我少。我深知，无论我做了什么不明智的事，你绝不会将暴怒宣泄在我身上，也不会向我发怒。我的世间父亲，如果你拥有这种具备神性 Divine 的人性反应，那么天父必定充满更多的良善，洋溢着更多的慈悲。我拒绝相信我天上的父爱我不如我世上的父。当约瑟夫和玛利亚听到他们长子的这些话时，他们保持平静。他们再也没有试图改变他关于神之爱和在天上的父之慈悲的看法。一、耶稣观看圣殿。耶稣在整个圣殿庭院里所到之处，他都对他所观察到不尽的精神感到震惊和厌恶。他认为圣殿人群的行为与他们身处于他父的殿格格不入。但当他父亲陪同他进入外邦人庭院时，伴随其嘈杂的行话、大声谈论和咒骂，夹杂着绵羊的叫声和显示出货币兑换商和祭祀动物及各种其他商品供应商之存在的喧闹嘈杂声，他的年轻生命受到了冲击。但最重要的是，当看到轻佻的烟花女子在这圣殿区域中招摇而行， 就像他最近访问塞弗瑞斯所看到的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一样时，他的礼仪感遭受冒犯。这种对圣殿的亵渎完全激起了所有他的年轻愤慨，他毫不犹豫向约瑟夫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耶稣钦佩圣殿所带来的情感和仪式，但他对于在如此多欠缺思考的崇拜者脸上所看到的精神上的丑陋感到震惊。现在他们往下走，来到祭坛所在的圣殿前岩石壁架下的祭司庭园，看到成群动物被杀，以及主里的屠宰祭司在青铜喷水池旁洗掉手上的鲜血。血染的路面，祭司们血淋淋的手，以及垂死动物的声音，超出了这热爱自然的小男孩所能忍受的程度。这可怕的景象令这个拿撒勒男孩感到厌恶，他抓住他父亲的手臂请求被带离。他们往回走，穿过外邦人的庭院，甚至他在那里听到的粗俗笑声和亵渎玩笑也是对他刚刚所看到景象的一种缓解。约瑟夫看到他儿子在目睹圣殿仪式时是如此厌恶，便明智地带他绕过去看美门，由柯林斯青铜制成的艺术之门。不过耶稣对他第一次的圣殿之行已经受够了。他们回到上院，找到玛利亚，在户外四处走走，远离人群大约一小时，观看希律王住所、哈斯蒙尼宫殿以及罗马守卫者的塔楼。在此散步期间，约瑟夫向耶稣解释了只有耶路撒冷居民才被允许见证圣殿的日常献祭，加利利的居民一年只前来3次参与圣殿敬拜，在逾越节、在五旬节、逾越节后7周，以及在10月的祝棚节。这些节期是由摩西所设立的。然后，他们讨论了修殿节和普林节两个后来建立的节期。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住处，准备庆祝逾越节。二、耶稣与逾越节。在逾越节的庆祝中，有5个拿撒勒家庭是伯大尼西门家的宾客，或是与西门家有关联。西门已经为客人购买了逾越节的羔羊。正是这些羔羊被如此大量的屠宰，对耶稣的圣殿之行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原本的计划是与玛利亚的亲戚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但耶稣说服了他父母接受邀请前往伯大尼。那晚，他们聚在一起进行逾越节的仪式，吃烤肉配无酵饼和苦菜。作为一个新的圣约之子，耶稣被要求讲述逾越节起源，这个他做得很好，不过他有点令他父母感到尴尬，因为他在讲述中掺杂了许多言论。这些言论温和地反映了他最近所见所闻之是在他年轻但深思熟虑的心智中所造成的印象。这是逾越节7天庆典的开始。即使在这早期日子，虽然耶稣并未对他父母说任何关于这类的事情，他已开始在他心中反复考虑庆祝逾越节而不屠宰羔羊的适当性。他心中确信，天上的父对这种祭献供奉的场景并不满意，随着岁月流逝，他越发坚定有朝一日要建立一个不流血的逾越节庆典。耶稣那晚几乎没睡，他的休息时间被令人反感的屠宰和受苦的梦所严重干扰。他心烦意乱，他的心被整个犹太礼仪体系之宗教信仰的矛盾和荒谬所撕裂。他父母也同样几乎没睡。他们对刚刚结束这一天的事件感到极度不安。他们心中为这小男孩奇怪，对他们来说，而又坚定的态度感到忧心忡忡。玛利亚在前半夜变得紧张不安，但约瑟夫则保持了冷静，尽管他也同样困惑。他们俩人都害怕与这小男孩坦诚谈论这些问题，虽然只要他的父母敢于鼓励他，耶稣将会很乐意与他们交谈。隔天在圣殿的仪式对耶稣来说更为容易接受，并大大地减轻了前一天不愉快的记忆。接下来一天的早上，年幼的拉撒路带着耶稣，他们开始有系统地探索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一天结束前，耶稣发现圣殿周围不同地方正进行着教导和问答的讨论会，除了几次到拜访圣所，惊奇地凝视着分隔的帷幕后到底是什么之外，他将大多时间花在圣殿周围这些教导讨论会上。在整个逾越节的一星期里，耶稣在新的诫命之子们中间保留有他的位置，这意味着他必须坐在隔离所有非以色列正式公民的人的栏杆外。因此，他意识到自己的年轻，他忍住没有提问许多在他脑海中涌现的问题，至少他忍到逾越节庆典结束并且对兴盛化年轻人的这些限制被解除时。在逾越节周的星期三， 耶稣获准与拉撒路一起回家，在伯大尼过夜。这晚，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听耶稣谈论暂存和永恒、人性与神性的事物。从那晚起，他们三人就像爱他们自己兄弟般的爱他。到这周结束前，耶稣见到拉撒路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他甚至不具备资格进入圣殿讨论的外圈，尽管他参加了一些在外院举行的公众讲座。拉撒路与耶稣同岁，但在耶路撒冷，年轻人在满13岁前很少获准进入律法之子的圣化。在逾越节的一周里，耶稣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独自坐在一旁，他年轻的头埋在手里，深深地思考着。他们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行为，不知他所经历的体验让他在思想上多么困惑，在精神上多么困扰。他们非常疑惑，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对于逾越节周的日子流逝感到开心，并渴望将他们异常举止的儿子安全带回拿撒勒。耶稣日复一日地思考他的问题。到这周结束时，他已经做出了许多调整，但当返回拿撒勒的时刻到来时，他年轻的心智仍充满疑惑，被大量未解答的疑问和未解决的问题所困扰。在约瑟夫和玛利亚离开耶路撒冷之前，他们与耶稣的拿撒勒老师一起，为耶稣返回耶路撒冷做明确的安排，即当他达到15岁时，将在其中一所最知名的拉比学院开始他漫长学习课程。耶稣陪同他的父母和老师参观了学校，但是他们都因观察到他似乎对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感到忧伤。玛利亚对于他对耶路撒冷访问的反应深感痛苦，约瑟夫也对这小男孩奇怪的言论和不寻常的行为深感疑惑。终究，逾越节的一周已成为耶稣生命中的一场重大事件。他享受与许多年龄和他相仿男孩的见面机会，他们圣化的候选人，而他利用这种接触来作为了解人们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突厥斯坦和帕提亚以及罗马远西诸省生活的一种方法。他已相当熟悉埃及和其他靠近巴勒斯坦地区年轻人的成长方式。这时有成千上万年轻人在耶路撒冷，这个拿撒勒小男孩亲身遇到并或多或少进行深入访谈了150多位。他对那些来自远东和遥远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感兴趣。由于这些接触，这小男孩开始怀有环游世界的渴望，目的是了解他的同胞们是如何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三、约瑟夫和玛利亚的离开。已经安排好，拿撒勒同行者应在逾越节结束后那周的第一天上午中间时段在圣殿地区集合。他们这样做了，并开始了返回拿撒勒的旅程。耶稣在他父母等待他们同行者集合时，进入圣殿聆听讨论。不久，队伍准备好出发，男人们一组，女人们一组，正如同他们往返耶路撒冷节日的惯例。耶稣是与他母亲及女人们一起去了耶路撒冷。他现在是一个圣化的年轻人，本应与他父亲和男人们一起返回拿撒勒。不过，当拿撒勒一行人向伯大尼前进时，耶稣却在圣殿里全神贯注于关于天使的讨论，完全未留意他父母出发时间的流逝。直到圣殿讨论会的中午休会时，他才意识到他没跟上队伍。拿撒勒的旅行者们并未发现耶稣不在，因为玛利亚推测他与男人们一起旅行，而约瑟夫则认为他与女人们一起走，因为他曾牵着玛利亚的驴与女人们一起去耶路撒冷。直到他们抵达耶利哥并准备停留过夜时，他们才发现他不在。在询问抵达耶利哥的最后一批人并得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儿子后，他们彻夜难眠，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着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回想着他对逾越节周所发生事件的不寻常反应，并轻微地责备彼此没有在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前确认他在队伍中。四、在圣殿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与此同时，耶稣整个下午都留在圣殿中，听取讨论并享受更为安静而又有礼的气氛，逾越节周的大批人群也已差不多散去。耶稣并未参与下午的任何讨论，当讨论结束时，他自己前往伯大尼，正好在西门家人准备享用晚餐时抵达。三个年轻人喜出望外地迎接耶稣，他在西门家留宿一晚。那天晚上他很少交谈，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在花园里冥想。第二天一早，耶稣起身前往圣殿。在橄榄山的山顶， 他停下来，为眼前所见的景象哭泣。一个灵性贫瘠的民族，受传统束缚且生活在罗马军团的监视下。上午早些时候，他在圣殿里并决心参与讨论。与此同时，约瑟夫和玛利亚也在黎明时分起床，打算返回耶路撒冷。首先，他们赶往他们亲戚家，他们全家曾在逾越节周在那里寄宿，但询问得知没人见过耶稣。经过一整天的寻找，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踪迹，他们回到他们的亲戚那过夜。在第二次讨论会上，耶稣大胆地提出问题，他以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方式参与圣殿讨论，但总是以一种符合他年轻年龄的方式。有时他尖锐的问题让博学的犹太律法教师感到有些尴尬，但他表现出坦诚公平的精神，加上对知识的明显渴望，以至于大多数圣殿教师都愿意以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但当他善感执意处死一位酒醉外邦人之公正性时，这酒醉外邦人徘徊在外邦人庭院外面，而不经意进入被禁止且被认为是神圣的圣殿区域。一个较不宽容的教师对这小男孩隐含的批评变得不耐烦，怒视着他，问他多大年纪。耶稣回答，差四个月多一点就满13岁。那么，现在发怒的教师反驳，你为何在这里，既然你还没达到律法之子的年龄？当耶稣解释他已在逾越节期间接受圣化，并且他是拿撒勒学校的一名毕业生时，教师们一致嘲弄地回答，我们本该知道，他来自拿撒勒，但带领的教师坚持，如果拿撒勒犹太会堂的管理者们严格上来说已让他在12岁而非13岁时毕业，耶稣就不应受到指责。尽管他的几个批评者起身离开，但仍然裁定这个小男孩可以继续不受干扰地作为圣殿讨论会的学生。当他在圣殿的第二天结束时，他再次前往伯大尼过夜。他也再次外出到花园中冥想和祈祷。很显然，他的心智关注在重大问题的审思上。五，在圣殿的第三天，耶稣在圣殿里与文士和教师们在一起的第三天，见证了许多旁观者的聚集。他们听说了这位来自加利利的年轻人，前来享受观看一个小伙子让律法智者们感到困惑的经历。西门也从伯大尼过来，看这个孩子在做什么。这一整天当中，约瑟夫和玛利亚继续焦急地寻找耶稣，甚至几次进入圣殿，但从未想到仔细检查几个讨论组，尽管他们曾一度几乎来到他迷人声音的听力所及范围内。在这天结束之前，圣殿主要讨论小组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所提的问题上。他的许多问题包括：一、帷幕后的至圣所中究竟存在着什么？二、为什么以色列的母亲们应该与男性圣殿礼拜者分开？三、如果神是一个爱他孩子的父亲，为什么所有这一切对动物的屠杀来获得神的恩宠？摩西的教导被误解了吗？四、既然圣殿是为敬拜天上的父而设立的，那么允许那些从事世俗义货和贸易的人在场是否与其相符呢？五、预期的弥赛亚是要成为坐在大卫王宝座上的世俗君王，还是要在属灵王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生命之光的作用？整天下来，听者都对这些问题惊叹不已，而没有人比西门更感到惊讶。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个拿撒勒的年轻人不断以发人深思而又探索内心的问题，向这些犹太教师们提问。他对长辈的言论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透过他所提出的问题传递他的教导。借由对问题的灵巧微妙措辞，他同时挑战他们的教导并提议他自己的。在他提问的方式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睿智与幽默之结合，即使是那些或多或少对他的年轻有些不满的人也喜欢他。他总是非常公平而又周到地问这些敏锐的问题。在这个重大的下午，他在圣殿中展示出了那种同样不愿意向对手采取不公平的优势，这也是他随后整个公共侍奉的特征。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及之后作为一个男人，他似乎完全不受所有以自我为中心欲望的影响，也就是说，仅仅是为了体验对他同伴的逻辑性胜利而去赢得一场争论，他只对一件事极感兴趣，宣扬永恒真理，从而实现对永恒之神的更全面启示。当一天结束时，西门和耶稣沿路返回伯大尼。大部分路程中，男人和男孩都是沉默的。耶稣再次停在橄榄山的山顶， 但当他看到城市及其圣殿时，他并没有哭泣，他只是低下头默默祈祷。在伯大尼的晚餐之后，他再次拒绝加入欢乐圈，而是去了花园。他在那儿徘徊许久，直到夜深，突然地试图想出一些明确的计划来解决他毕生事业的问题，并决定他如何可以尽最大努力来向他在属灵上被蒙蔽的同胞们揭示一个关于天父的更美好概念，从而使他们摆脱对律法、仪式、典礼和臣服传统的可怕束缚。但清晰之光并没有降临到这位寻求真理的小男孩身上。六、圣殿的第四天，耶稣异常地不在意他的世间父母，甚至在早餐时，当拉撒路的母亲谈论到他的父母在那时应该差不多到家时，耶稣似乎并不理解他们将会为他的滞留而感到有些担心。他再次前往圣殿，但他没有在橄榄山的山顶驻足冥想。在早上的讨论过程中，很多时间都花在律法和先知上。教师们对于耶稣对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的经文如此熟悉感到惊讶。但他们所惊讶的与其说是他的真理知识，不如说是他的年轻。在下午的讨论会上，他们才刚刚开始回答他关于祈祷之目的的问题，带领的教师就邀请这小男孩上前，坐在他旁边，请他陈述他自己关于祈祷和敬拜的看法。之前晚上，耶稣的父母已听说了这个如此灵巧与律法阐述者争辩的奇怪年轻人，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小伙子是他们的儿子。他们正要决定前往撒加利亚的家，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去那里见伊丽莎白和约翰。想到撒加利亚或许会在圣殿中，于是他们在前往犹大城的路上在那里停留。当他们缓步走过圣殿的庭院时，想象一下当他们认出失踪小男孩的声音，并看到他坐在圣殿导师们中间时的诧异与惊愕。约瑟夫说不出话来，但玛利亚发泄出他压抑已久的恐惧和焦虑，冲到此时站起来迎接他惊讶父母的小男孩面前。他说，我的孩子，你为何要这样对待我们？你父亲和我悲伤地寻找着你，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天了。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你，让你抛下我们？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所有目光都转向耶稣，听他会说些什么。他父亲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但什么也没说。应当记住的是，耶稣因已是个年轻人，他已完成了孩子的常规教育，已被承认为律法之子，已接受圣化成为以色列公民。然而，他的母亲在所有聚集起来的人们面前超出温和地责备他，就在他年轻生命最为严肃和崇高的努力中间，由此将有史以来授予他作为真理的导师、正义的传道者、他天上的父之慈爱品格的启示者的最伟大机会之一，带到一个不光彩的结束。但这个小男孩完全能应对这场合。当你公平地考虑到造成这一情况的所有阻和因素时，你将会更好地理解这个男孩对他母亲意想不到的责备所做出回应的智慧。经过片刻的思考后，耶稣回答他的母亲，说道，你们为什么找我这么久？既然我应做我父的事的时刻已经到来，你们难道没有期望在我父的家里找到我？每个人都对这小男孩的说话方式感到惊讶，他们都默默地退出，留下他单独与他父母站在一起。不久，这个年轻人缓解了所有三个人的尴尬，他轻声地说道，来吧，我的父母，每个人都只是做了他认为最好的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已命定了这些事，让我们回家吧。他们默默地出发，抵达耶利哥过夜。他们仅停留过一次，那是在橄榄山的山顶，当时这个少年高高举起他的拐杖，全身因强烈的情绪波动而颤抖着，说道，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还有你的人们，你们是多么的奴隶，既屈从于罗马人的束缚，又是你们自己传统的受害者，但我将要回来洁净那边的圣殿，并将我的人民从这种束缚中解救出来。在前往拿撒勒的三天中，耶稣很少说话，他的父母在他面前也没说什么。他们实在不明白他们长子的行为，但他们的确将他的话语珍藏在心中，即使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抵达家后，耶稣向他父母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向他们保证他的爱，并暗示他们不需要担心他会再次因为他的行为而带给他们痛苦焦虑。 他用以下话语总结这一重大声明：虽然我必须履行我天上之父的意志，我也会服从于我世上之父。我将等待我的时刻。尽管耶稣在心中多次想要拒绝同意他父母善意但却判断错误的努力，那努力为的是支配他思考的过程或建立他世间工作的计划，但他仍然以符合他致力于履行他天父意志的方式，最为优雅地顺从他世间父亲的愿望和他肉身家庭的习惯。即便当他无法同意时，他也愿意尽可能去顺从。他在调整他对责任的奉献以适应他对家庭忠诚和社会服务的义务上是个艺术家。约瑟夫感到困惑，但玛利亚在他反思这些经历时却获得了安慰，最终将他在橄榄山上的话语视为他儿子作为以色列拯救者之弥赛亚使命的预示。他以新的经历开始工作，将他的思想塑造成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路线，并赢得他兄弟，耶稣最喜爱的舅舅的帮助。耶稣母亲也的确以各种方式致力于为他的长子做好准备，以担当那些想要恢复大卫王宝座并永远摆脱政治束缚之外邦枷锁的人们的领导者。